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继续说断发皇后悬案，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娜拉皇后的剪发事件是清代后宫中最神秘的一件大案。说它神秘，是因为实在猜不透。事前很平静，皇帝会带她南巡，表示夫妻关系还可以。可是事后的风浪却像突如其来一样，而且波及很广。后宫的说法哦，后宫当然没有说法了，官方没有说法，就有一点妙哦。引来后世的无尽猜测，所以有人说 A， 有人说 B。 这是乾隆30年的早春，皇帝第四次的南巡，这次江南春游，太后有趣，随驾的那位娜拉皇后之外，还有令贵妃、庆妃、荣嫔、永常在和宁常在。所有的记载看来，南巡一开始两个人关系没有异常，而且还刚好这中间是皇后的生日，出门在外条件有限，没有像往常一样隆重举办。那么皇帝在行程中有记载，每顿饭都会替皇后赏菜，直到剪发事件的前一天呢，还是一样的哦。那天呢是闰二月17号，这有记载，早餐赏了一份炸板筋，其实皇后哪里会吃不到这个，但是皇帝赏的可能就是特别代表皇帝喜欢你，在意你，特别香甜吧。那么晚餐呢就赏了另外一盘叫做转盘肉。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啊，按照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南巡一派承欢洽庆，哎，大家众妻妾和乐相处。可是就在闰二月的18日，哎，皇后是不是忍不住了？她突然个性大改，晴天霹雳般爆发了剪发事件，做出了满人最忌讳的举动。皇帝迅速处理，完全杀伐果决，收回皇后的宝册，把她圈禁了，让她成为名存实废哦。名存就也还是有一点怪了，也说不出她到底除了剪发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还紧急册立令贵妃为皇贵妃，所以这件事搞不好跟令贵妃有关系。所以啊，这众说纷纭里面就有很多的香艳的事情了，其中有一个剧啊是这样说的，大概就是我看的是《如懿传》的小说吧。他说的就是令贵妃，还有其他的妃嫔啊，这皇帝一个人找很多的妃子在那里乱搞，皇后看得非常非常生气。这不是这位学者写的，是我看过很多资料。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啊，也就是说皇后啊发现这皇帝很风流，看上了一个小尼姑，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的玷污佛门呢，于是非常生气，撞见了就大骂皇帝，剪头发来劝谏，反正各种说法都有了。皇后的职权在迅速被移交之后也还是秘密进行，紫禁城还是保持原来的风平浪静。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隆31年的中元节前后，这大概就是差不多也就是应该算起来就刚好一年而已啦。那皇后呢就在翊坤宫去世了，处理她的身后事变成一件麻烦的事情。娜拉氏生前被圈禁了一年，没有宣告，可是啊 她可能大家还是认为她是皇后，但是又不能按照皇后的标准举办丧仪。可是如果你没有按皇后的标准举办丧仪，那外界就会有各种传闻，各种猜测，皇家的颜面就会受损了。可是皇帝又不愿意按照常理举行了，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呢，就是他没有按照皇后，他是按照皇贵妃的礼仪下葬，这叫礼仪的降等。第二是没有谥号，通常皇后都有谥号，像他第一个皇后叫孝贤什么皇后，对不对？孝跟贤就是对他的评价，那皇贵妃以下就没有谥号，所以呢，既然按照皇贵妃，那你就没有这个谥号了。第三呢，娜拉皇后没有自己的墓穴哦，她是被葬在纯惠皇贵妃，就是以前的纯贵妃，她先过世了，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祭祀还有供奉，她就死了死了，就当成人间蒸发了。那乾隆为什么这样做？哦，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他剥夺了娜拉氏的世管佐领了。其实不管妃嫔罪有多大，大概都不会祸及家人。而且这娜拉皇后的家族在入关的时候曾经立下大功，所以被赐予世管佐领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这至少是中等世家了。佐领是一个四品官，跟地方上的知府啊大概相同，也就是一个省长类了，在八旗里面是很高的地位的，是一个统领。皇后获罪殃及家族，这时候呢，他的父兄是已经过世了，他的侄子还真倒霉，因为这个姑姑被降职外放了，那世管佐领就划归宫中佐领，由中央派官来统治，所以什么都变剥夺咯，那就变成了一个平民啊。其实这个做的有一点过分了，为什么？因为呢，清宫有很多的制度，把后妃跟他们原生家庭剥离，这样才能够避免外戚干政嘛。所以你只要把闺女送进宫里，家里就等于没这个女儿。所以为什么前面选妃会说，其实并不是每个家族愿意被选妃的啊？那么后妃在宫中犯什么罪，也没有办法追究家人。为什么乾隆如此夹怨报复娜拉氏呢？可见啊，他本来就心胸狭窄了，但是他对这位皇后所做的事情愤恨甚深。那也有学者说，如果你对清宫的美术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呢，这位继后没有任何 image， 所有形象都通通抹去，单独的画像被销毁。而在很多行乐图本来有记载皇后，对不对？她的形象被抹掉，改成别人了。所以乾隆真的是很生气，要让这个人不存在。但是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不是真的如这些拜官野史的小说中所说，乾隆皇帝因为做了某些不雅的事情被撞见了，于是恼羞成怒呢？但无论如何啊，官方的说法是越抹越黑的啊。那乾隆在废后之后啊，的确呢有发过了一个上谕，这个上谕现在还留着。上谕上的大意是写什么呢？他说，皇后向来没犯什么错，南巡的时候啊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发疯了，在皇太后和我面前做了一些不能让人理解的忤逆之事，也就是剪头发了。我让人送他先回京师，然后在宫里调养一年多没好转就逝世了，这是他福薄命浅呢。按照他去年做的那件事呢，就是上次做那个断发事件呢，就算把他废了也不为过，我已经格外施恩了，保存他皇后的名号，如今他已死啊，这是那个死去时候才发的一个谕令，要按照之前那位皇后丧葬的先例就不可以咯，所以有皇贵妃的规格就不错了。 那这一份谕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掩盖的他其实不是去宫中调养，而是被圈禁。第二呢，事件交代不清，只说他突然改变了他的个性，做了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然后呢，他其实还有讲说激进风靡，就好像疯子一样。断法就说像疯子一样吗？也有可能，但他抗议些什么呢？好了，直到乾隆43年，事情过很久了，皇帝才说出皇后乃至自行减法而国俗罪记者，也就是满洲的习俗，女人在长辈和老公去世的时候就会剪下她的一小把头发以表达哀思。那拉氏的父母早就过世了，随着皇帝和太后南巡在途中剪发，这什么意思？当然不是给父母，是提前为你戴孝，当着你的面提前把为你这个祭祀的祭品送到你面前，手段的确很狠。这听起来是用极端的手法诅咒皇帝或太后的其中一人，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激烈的举动呢？乾隆却一直闭口不提呀，所以呢，这个谣言就是东猜西猜南猜北猜到处猜。那么最忌讳的当然是宫里面的事情有外面议论，乾隆是不许大家说话。但是啊，乾隆呢，也并没有说清楚。他如果了解人性，那就会更好，好歹有一个说法。这样每一个说法的话，大家就会东猜西猜。那后来听说了，身为宗室的刑部尚书，他是为那拉皇后的遭遇鸣不平，即使乾隆不高兴，也是跟他劝谏说要按照礼仪，他直接被发配黑龙江。后来发现对这位刑部尚书，这念起来名字有点怪，叫阿勇阿有人就去考据说，哇，只是叫他要用皇后的礼仪把这个皇后的丧礼办好，结果不止发配黑龙江，还被革除了宗籍和旗籍，就是我现在不承认你是贵族，我现在不承认你是爱新觉罗家族，没有办法再享受皇室的各种待遇，而且你的后代也不行，只有你，不只有你一个人呢。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有一点奇特。后来嘉庆皇帝看到这个档案，觉得乾隆皇帝真的做的很过分，不过呢对于这位阿勇阿的事迹还是觉得还是不要写下来好了，因为他要为他的长辈遮掉一些就是不合常理的处置。嘉庆帝为了朝廷的颜面强行让这个案子在实录里面消失了。不过呢在外面的笔记还有外国的史料也还是有把这件事情传出来，而且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有一个人更倒霉为了皇后的事情跟乾隆尚书的身缘这身缘也不是皇宫里面的人他管这个皇宫的事情应该就是个秀才吧，他就被处以极刑你看看这还砍头嘞。所以只要是有跟那拉皇后这件事情有关的，都用极残酷的手段处理，但是为了什么还是扑朔迷离，所以外面的野史杂说就不断的演绎，影响到深远到现在的每一本有关于乾隆的皇后的小说就有一种说法，每个说法都不一样 其实呢也不是现代，之前就有一种说法，就说乾隆在南巡杭州的时候微服登岸跟民女私会，就是去跟民间女子相好了。那么皇后劝阻啊，觉得不成体统，就被皇帝以疯病为名送回京城。所以他到底剪了头发没有呢？这也是蛮妙的哈，说不定没有啊，说不定是乾隆剪的，对不对？还有乾隆想要立妃哦，乾隆朝有一个文字狱哦，就是雍正跟乾隆时候挺多的，叫延案哦。在乾隆30年的时候，在山西听说皇后事件，并说是由于皇帝想立一个妃子，皇后不依，皇帝不听，结果他就气到把头发剪掉。那这个人是不是《延禧攻略》的那位呢？哈、啊，也就是令妃，哎，搞不好有可能。那么也有人说，皇后哦，当时剪头发是她突然想要皈依佛门。皇后真的疯了吗？啊，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皇后呢是因为精神有问题真的疯了，所以把头发剪掉了。毕竟从这件事的时期来看，他们两个人之前没有冲突，而皇后以前是贤妃，真的是以贤德著称呢。皇后大概不会因为小事在那里剪头发寻死寻活，那会让帝后之间有矛盾巨大的冲突，大概是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后妃争宠。可是你说她都叫贤妃了，之前也没有什么去排挤其他的后宫女子的作风，你觉得争宠有可能吗？突然争起宠来了、嗯、那第二呢是立嗣、啊、立嗣的意思就是说你立别人的孩子当太子而不是立我的，但是实在没有那个可能啊，因为乾隆还蛮注重嫡子的，那个时候去争立嗣干嘛？你就是要把自己的皇后位置做好就好了呀。啊，那以争宠来说啦，从实际的状况观察，那拉氏剪法前后2年内只有令贵妃一个人得到晋封哦。从皇贵妃相对简陋的册封典仪来看，这是匆促执行的，也就是说皇贵妃的册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跟这个事件有一点关系，皇帝希望有一个人来管六宫之事，这个人必须聪明，所以令妃啊就是聪明的意思嘛，对不对？那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前争宠在他被废啊，也不能算被废耶，就被打入冷宫，因为他还有皇后之名嘛，是不太可能的，没有这个记录。野史中提到乾隆因为私下呢去找民间的女子，被皇后所劝阻而引发矛盾。有位学者认为这是外界不懂宫廷生活，所以胡乱猜测。乾隆之后以民籍入宫的后妃不少，也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平民嘛，像纯妃啊、怡嫔啊、容妃、庆妃，这些哦，都跟那拉氏挺熟的，也不新鲜。而且为皇帝安排这些妃子的是叫做什么织造官之类的，并不需要就什么特别私会，不要让皇上皇后看到，对不对？那立嗣刚刚说过了，就是嫡子的情节嘛。事实上呢，那拉氏他生的比较晚了，生下来的已经是12阿哥了。剪发事件之前，皇帝从来没有对这个皇子表示不满，之前的那个皇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活着的孩子来争位。皇后实在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儿子立嗣而有一些极端的举动，因为她一剪发起来就连累的儿子，是不是呢？这时候啊，你令妃所生的孩子年纪也都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各种可能都不可能。 清代的宫廷史又举出了一个可能，什么可能呢？你听听看，叫做更年期病变。因为乾隆三十年的时候啊，他的年近50了，很容易变得多疑啊，然后突然转性。哎，这个说法还蛮有趣的，对不对？我们下次再聊。我最喜欢